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一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而且相对来说跌的是比较多的，整个下跌的中位数的话呢接近负一啊，应该是还是比较惨的。然后其实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负一的数字，觉得说哇，只有负一，我体感完全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手里的都是六七八，下跌六，下跌七，下跌八啊，甚至更大的一个数字啊，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呢？听我跟你来慢慢解释。第一个的话，上证指数我们在昨天其实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也就是说这个低点一般来说，其实但凡说出现这种所谓的说黑天鹅啊，或者说突然的突发事件啊，或者所有的这种它形成的这种跳空低开的这种低点，它其实都不会去对这个市场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趋势当中，原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它低开以后拉起来一个好像是很大的大阳线，但是这一根大阳线实际情况下呢，实际情况下你，我昨天跟大家讲，只要把这根大阳线当成什么呢，不能当成大阳线，你要当成什么，一根小 K 线，当成一根小阴线去处理就对了。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看的是这根小阴线，那么今天的回调你会觉得挺正常的，对吧？因为在这里整个是个回调，我说这个点它不是突破，之前前面跟大家讲了，这个不是说啊平台升起突破了往上走了，瞎扯，这个不对的啊，它还是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脱离这个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并没有脱离啊，这一个是假的啊，你不要去信它。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回调，而且这个回调呢是放量的。近期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自从九月中旬过后，整个的一个量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阴量都比阳量来的大，就是跌就放量，涨就缩量，跌就放量，涨就缩量，然后最大的一个阳量还是在这里，这个高点现在被吞掉了，所以说以量价来说的话呢是偏空头的，就这是一个空头量价形态。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399006，今天的话是有新低的，短期的一个新低出来了。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讲过，前面告诉过大家说，你看啊，像这一段的话是什么，是实浪，因为它带着量的，对吧？这一段的话呢是虚浪，它不带量的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段是一个量价背离的，当时我在这个点上就已经告诉大家，我说你看啊，你别看它这里涨得多，这里是背离的，所以说理论上背离段里面所有的涨幅都会被吞掉，就从这里开始一路涨上去的都会被吞掉，所以你走到现在再看到啪啪啪掉下来挺正常的。为什么？它其实最终吞的位置要吞到这个位置才算合理，这个位置在2900附近，要到这里才算是合理。所以说现在这个跌幅啊它还是不满足的，其实还要更多一点点才算。所以因为这一段里面像创业板指，或者说我们去看像深成指都是一样，主要由什么东西推动呢？是有权重推动，是有权重包括说 ETF 去推动。因为到后期像这一轮4月7号过来的上涨，到了后期的话大部分的资金开始往一个地方去拥挤，拥挤什么呢？拥挤大票，就是一些科技类的大票去抱团。还有一类呢，就是因为大票涨了所以带动 ETF 上涨，所以很多人说我自己选个股，个股不涨啊，那我还不如去选 ETF 呢，所以很多人再去被动的去买入 ETF。 当然 ETF 有些也带杠杆，就有些你可以融资去买。好，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比如说你融资可能买个股会觉得波动更大或者更加可怕，那 ETF 呢波动小，所以很多人都这么去做了以后，最后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指数空涨，就指数涨得很多但是个股涨得并不多。这个东西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你听了估计也会挺震惊的。我们从8月1号开始，从这个低点开始一路过来，你看涨了这么多了，深成指或者上证指数，我们从8月1号开始这个低点过来涨了很多了吧，这是3500多点，这里是3800多点，涨了这么多的一段，个股的中位数只有多少呢？个股的中位数只有正二，两点多，只有两点多，这里涨上来并没有太多，就其实整个市场涨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是和大家就是实际的一个体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我感觉为什么指数在涨我就不赚钱，什么为什么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个股其实涨的不多，而指数却掉的，就指数就涨的特别多。当然万事万物啊它都是一个轮回，也就是说之前涨得比较多的到现在，今天为什么说大家体感说负的1%，会觉得说啊负的1%明显远远大于这数字啊，为什么呢？你仔细去看今天2点几万亿的一个成交，你去看 排名前十吧的一个，前十我们从1000亿的成交金额总金额1000亿是1000亿金额以上的这么多的板块，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个不是暴跌，个个是暴跌。我们可以按照市值去排，如果说我们倒过来排，你会发现就算半导体跌 5% 的这些小票啊，特别是你市值越小，其实它没有跌到 5 点几，对吧？但市值越大，倒过来一排，这个都绿的发慌，都七八九全部往这个地方去了，可甚至十个点。还有这种，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半导体它的 ETF 在砸，就 ETF 有人开始卖出，就杠杆资金开始卖出，另外的话呢，权重开始有资金开始撤退，这种叫什么呢？杠杆的反噬，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杠杆的反噬。在盘中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前期就杠杆资金堆上去，因为杠杆资金说到底融资融券的钱它要还的啊，这是借的，这不是他自己真的钱，所以到时候他们会走的。这个钱呢，跟说存款搬家过来的钱，或者说新开户的这个新的散户过来的钱，还真不大一样。因为他们过来的钱呢，虽然他们会空仓，但他们还会买进去啊，来来去去还是在里面。但是杠杆资金呢，一部分吐掉以后呢，他拿不回来的，知道吧？因为吐，比如说100万啊，我可以融，比如说假如说啊，可以融100万，就变成200万。到做到最后，如果说我要撤了。那我撤回来，我会拿回自己的100万，把这个融资的钱给还掉。也许说到这个里面他亏了，比如说他没有200万了，可能只有亏到150万了，他把钱还完以后，他自己本金就没那么多了，他本金只有50万了。50万他最多只能融50万了，他已经融不回原来的那个增加的100万了，理解吗？他融的钱变少了，那这样的话他的资金就回不来了。所以说他会这种融资的踩踏，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都经历过一次的，就是到最后你挡都挡不住的，就哇，这就是每天就你就看到莫名其妙，你说跟他的这个股票的，你说他有基本面可以啊，他成长性可以啊，甚至说他估值都 OK 啊，和那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说他都是展现出来的都是什么，就是一个资金的踩踏，就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种融资资金的这种融资的反噬，我们称之为叫融资的反噬，就前面好的时候也是由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他回来吐回来的时候也是因为融资盘他撤了他会吐回来。就股市的东西很简单，还是跟大家说和垒筹码是一样的，你把一个垒上去，垒到五个，然后如果你把这两个去掉拿到旁边去，它就变成三个，就一样的。如果说这边因为融资拉上去的，杠杆资金拉上去也会因为杠杆资金掉下来，那你说和他的这个公司的价值什么有关吗？没有关系，我实话告诉大家，短期是没有关系的，中长期跟他的公司价值是有关系，但短线跟他没关系，跟筹码的关联度会更大。所以说你会发现就莫名其妙哇啦哇啦全部是跌的，对吧？这里面跌的非常的狠啊，不仅是这个半导体，你就是要排第二的，像这种电气设备里面有几个光伏是涨的，但是电池是跌的很惨的，这个也电池的大票跌的都非常惨，对吧？有色里面呢，你有黄金，对吧？钴、铜，哪个不跌？全部是跌的。这个大票是跌的非常狠的，但你反过头来去看小票，跌的倒不多。你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元器件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看 PCB 里面跌的一塌糊涂，对吧？你反过来，你倒过来排一排，你会发现跌的不是很多，还能接受的。虽然因为毕竟板块跌了 3%， 你的这个里面还没有，平均还没有跌到 3%。通信设备就更加明显了，这个是杠杆资金最最密集的地方，一个就是通信设备，一个就是半导体，这两个是杠杆资金全部在里面的。你看看按照市值去排一排，全部是绿的发慌的，然后新易盛就包括说这个易中天，你去看全部是这个八个点九个点，是吧？那你倒过来看一看，好像也没有那么惨了，对吧？它板块指数跌了 5%、哦、实际你看这个里面市值小的还没有跌到这么惨吧，个别有跌的多一点，但是还可以，也对于 5% 的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多，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代表这是杠杆的一个反噬，这个反噬同样在其他地方也有，包括在工业软件当中也有，包括机器人里面也有，然后包括软件里面也有啊。这软件的话呢，相对来说略微好那么一点点，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板块地图里面这边是绿的，已经完全发慌了，因为这些大票在跌，所以小票，那你说大票跌了小票涨起来，不会的啊？为什么？他们不是同一批资金， 明白吗？因为杠杆资金，他们带融资融券的，他们都买大票的，他们不会说大票出来以后我去买个小票，不会的，因为他们就只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资金它出来了就出来了，它就撤出来了，撤出来它可能就在外面看，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它反而不会去那个，不会去小票。但小票呢，因为说一看，哎呦，这个板块大跌了，我也要走一走，所以说你就发现小票呢在这里呢，它也会有一点回调，但只是说回调没有说这个板块回调那么大，看上去那么凶。啊，但是它也会有一定回调啊，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看到中位数只有负一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中位数就不大，然后包括说化工啊，这里面也这个都是被 ETF 砸的，都是一样，然后甚至说一部分的像这个医药，这里面很多人说啊，为什么这种创新药都跌得这么狠或者什么，也是一样的，就有一些是被这个创新药 ETF 啊或者怎么样子砸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其实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走到这里以后，其实这个市场呢它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分叉路。为什么呢？到这里第一个该拉的估值已经拉了，该涨的东西甚至已经涨过头了，有一部分半导体的里面真的很夸张，就你看 PE 是非常夸张的，都已经涨过头了都有。但是产业趋势有没有？产业趋势是有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整个市场要去等待一个什么呢？等待一个盈利底。这里我给大家写了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市场是出现的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切换。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提醒了，只是大家平时不是特别的关注。就是说这一个风格切换是什么呢？就是三季度能涨得很好的，二三季度、二季度、三季度能涨得很好的，到四季度它一定不是涨得很好的。它只是大家不大关心，人就是说哎，还是这个科技。你看全网全还是说这么一个科技这个东西不对的啊，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正常来说四季度的它的涨的东西肯定不是三季度的东西，就不是说科技它一定不会涨，而是说它肯定不是涨的最好的方向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呢一般会从科技成长的这个进攻方向阶段性的会去切换到前期明显滞涨的一些低 PE 的方向去防守。很多人说可能说是红利，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涨的一个方向，说那看到保险啊、银行啊、煤炭啊是红利是吧？不一定。还有像酿酒，酿酒它和红利有关系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之前红利涨的时候酿酒也不涨，它主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DPE， 看到吧，它这个方向是 DPE 方向，就它的 PE 都特别的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啊，工程机械，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像柳工也在涨 9.5 倍 PE， 看到吧，或者说三一，当然也有一个冲高回落，但三一它 PE 高一点 ,18.7 倍，对吧？你仔细去看一看就能知道，三推 ,15, 对吧？这是一个 DPE 方向，它还不是红利。很多人又会把它理解成说啊科技或者切红利了，它不对的，它不是的。然后包括一部分的电，包括一部分的电在涨的，包括一部分的煤炭在涨的，它都是走的都是这个 DPE 的一个方向，就 DPE 的会更好。然后像交通设施啊，就是这些港口啊什么，你去看为什么他们在涨，原因很简单，它是 DPE， 它还不是简单的这个红利，这个叫 DPE 的方向，一部分资金就去往这边放手。另一条线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中美摩擦大安全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没有那么轻易结束的。因为大家去看概念板块，很多人不是很关心说啊，今天科技大跌了所以说大安全死了，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其实范畴是很大的。很多人说大安全就是我们要发展科技，不是的。比如说超音金属，今天的培育钻石就是大安全当中的，今天是涨得最好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种业，很多人不大看种业的，就我们要知道农产品里面，你想美国每一次每一次都是大豆，为什么我们都说啊，我们不买你大豆了，我不买你大豆了，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买它的大豆呀？无非就是你种的大豆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才是关键。像一些粮食概念，要知道粮食，我还是说在全球的粮食来说其实是紧平衡的，并没有说粮食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多的不像说我们自己造的汽车啊或者造的什么东西啊供给过剩了，反正国内卖不掉我就出口出去低价去卖出去，没有的。粮食在全球都是紧平衡，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么多，这么多人吃也这么多人种，刚刚好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你要去在这个比如说像大豆啊，或者说有一些包括甚至一部分的农药，就是这些都是进口的啊，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就是我们要去反制它，那么你自己要做得出来，对吧？那你自己种呗，那你自己在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种子，甚至包括有一些是鸡苗，就我们做养的那个白羽鸡的 那个鸡苗也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啊，这个都是属于是反制其中的这个之一。就是你看到这个鸡今天陆陆续续其实跌的也不多啊，就跌了个宠物跌了，宠物和鸡呢关系也不大，其他的鸡其实都还可以。所以你仔细去看就能够知道说，哦，有很多东西啊，包括说中特估，你看那中字头的这个为什么一带一路，就是如果你这条路走不通对吧，那我就走另外一条路对吧，我不卖给你，我卖给这个亚非拉，那就一带一路，就这个都是属于叫大安全线，这条就是都是大安全。所以说今天大安全线其实还可以啊，并没有说出现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真正下跌的主要是各种的题材，就是你看到像这个不管说是EDA 啊，光刻机啊， AIPC 啊， CPU 啊，这里面工业软件啊，然后液冷服务器，那主要它存在于哪里呢，主要是像这个算力这一块，算力的是跌的最多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半导体，就半导体大票死的比较惨，消费电子然后 PCB 都跌了，然后所有的有色都跌了，然后像 IT 设备当中人家也是跟算力相关的，中科曙光、浪潮信息，这些不是算力吗？海康威视是算力吗？不是吧，所以说它不跌呀，对吧，协商数据是算力吧，对不对，你这一看就知道的它在跌什么东西。然后软件大票其实还算好，这里你仔细去看，然后像电器仪表里面有很多里面是机器人吧，工业机械里面有很多是机器人吧，跌的是什么呀，一部分是机器人，一部分是和那个固态电池相关的，前期热门概念几乎是全部死掉的，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切换，风格切换就是说有一些呢，还有一些呢切到哪里去呢，就是有一些之前前期滞涨的一些低位的小票啊，它业绩呢还可以啊，并不是很差的那种，但它也跌不大动，你说它要是回调多少很深幅度的回调，不会，它也就稍微跌一点差不多了啊。所以说四季度呢 A 股最最重要的点就是要找到这个盈利底，我这里标个颜色啊，这样子的话就四季度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盈利底，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PPI 的拐头，还没有看到 PMI 的拐头，这些东西通通都没看到，我们只是说看到一个宣传说啊，这个9月份的出口数据好得不得了，但是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解读过了，是因为低基数的关系，基数非常低，它是高于预期的，是比预期好一点，但是的话呢你说好的不得了炸裂的数据什么，这个就是忽悠啊，这个是纯忽悠，就是你不要去看网上的那些小作文跟你说这个美国都震惊了，什么时候震惊，什么震惊啊，你自己去年九月份的数据可以说是惨烈无比的那种数据，你到现在的话再回头看，我今年之前我考了30分，这次进步超大，整个分数翻了一倍，我考了60分，那你还是只有60分，还是只有60分，你看这一点我们脑子要清晰啊，不能因为说有的时候大家等到一说爱国的东西呢，大家有的时候特别上头啊，其实不需要上头，就我们用客观的数据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数据呢不算太好，但是的话呢比预期好一点，只能是这么说。后面呢需要观察，就是说中美之间会不会能够顺利的推动这个目前这种动荡的一个政治周期，然后还有呢就是经济周期的一个周期力量的一个回摆，因为有的东西和政治是无关的，它是纯的一个经济周期或者库存周期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后面的话现在这个周期呢，现在这段时间算是一个混沌期，是一个混沌期，所以说这个前期涨得特别高的，我一直在这两天一直在盘中告诉大家，就是说双宽松还在，那牛市它肯定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需要等待这个高拥挤的杠杆的方向整固以后，牛市还会继续，这个 AI 趋势人工智能这个东西还会继续再说，继续在我们后面还会故事还会继续再讲下去，但是呢现在拥挤程度太高了，如果实在大家不明白呢，跟大家讲个故事，比如说你养了一缸鱼吧，金鱼，然后其中有一条鱼呢它特别厉害，它吃的比较多，然后每一次你撒下去的东西啊都是它吃，后来呢它越吃体积越大越胖，鱼越长越大，其他的鱼也争不过它，变得它越吃越多越吃越大，所以最后你一缸鱼里面你发现其他的都是零碎的小鱼，就它那条鱼特别特别大，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作为整个养这么一缸鱼，你就发现不是很健康，那怎么办呢，应该把那条大的鱼拿出来杀掉，杀完以后你再撒鱼，哎，又均衡了，其他的小鱼都吃得到了，明白吧，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市场的现状，就是这个，因为拥挤度太高了，所有的资金都在这边，那么他们应该被杀掉，这个是事实，就应该被杀掉， 啊，所以大家不要老是去觉得说，哎呀，我就盯着热门方向去，我告诉你什么是主线，你主线你懂不懂啊？就要买这个东西啊，啊，你买吗？是吗？来吗？那不就全死了吗？没有一个是活的，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今天跌了以后，明天跌不跌，可能明天还要跌，因为这个里面是杠杆，和普通的还不大一样，和普通退潮不一样，普通退潮是普通资金，杠杆的话一旦套牢以后，它要么就割肉，要么就死磕，死磕到最后要爆仓的时候，它还是会割肉，所以说它这个是很可怕的。这种杠杆的这种回调，就是你但凡只要经历过这个东西的都能够知道，第一刀的时候经历过的都能够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即便是在国家在已经在这个地方去救了，拼命在护盘的情况下啊，还是挡不大住，而且它跌起来都是缩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快就跌停了，很快就全往地板上去了。当然这一轮呢不至于说像15年的时候那么惨烈，但是的话呢，我还是说上面其实现在它并没有太大的说想法想要把这个股市给拉上去。为什么呢？你仔细去看，那第一个是这个高市盈率和低市盈率一年以来的回报，你会发现其实从4月7号开始到现在，他们之间的剪刀差已经极大了，所以说它会需要有个收敛的过程，需要就是蓝色的线呢它这里会慢慢的会往上跑一跑，黄色的线呢它会慢慢的往下走一走，它会有个收敛的过程。那么它收敛了以后呢，黄色线肯定比这个蓝色线来的强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牛市里面成长股肯定强，之后它还是会上去，这个呢也会慢慢的会跟上去，它还会再次拉大，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收敛的过程，这里是开口放大，这里是开口逐渐减小，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呢，现在两融真的是比较高了，就两融占 A 股的成交额的比重，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它和这个2023年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了，其实是一样了，也就这个点上其实大家是最最熟悉的，也是平时我讲的最多的，就是沪深300在这个点上见顶的这个点，就是两融余额占 A 股的一个成交额的一个比重是达到最高值。那现在的话呢基本上也在这个最高值，就是现在量大了嘛，对吧，也就在这个点，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所以这里到这个点上，你说如果国家还要再把股市再往上拉再往上拉，那最后就制造一个15年的这种泡沫牛，以后就是暴跌的熊市，崩溃式的暴跌，没有基本面支撑，什么都没有，它是不是水纯水牛，那最后就是崩溃崩掉。所以这个点上你只要看，大家只要看，如果说你只要想他心里是想要护盘的，想要把这个指数推上去的，那他就不会在这个偏弱的周期里面还给你一个星期，如果算北交所的发了六个，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除去北交所每天一个，刚好是每天一个，这个是 IPO 在加速了，如果说再往后面一周又是每天一个的话，那这个一个月的话他要发20多个票，这个 IPO 就速度就非常快了，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他在控制它的温度，他不要让它涨了，知道吧？就他不想让说这个指数继续再往上面暴涨，他觉得继续上去他已经看到了风险，他已经看到了，他认为说这个点是有风险的，你要去明白他背后的这个隐含的一个意义是在哪里，他只要不希望有大的波动，不希望有大的风险，甚至说就后面大家说那不是开大会吗，那怎么这里还跌一跌或者什么，开大会的时候注意，开大会的时候它就不能有太大的涨跌幅，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先把这个杠杆该去的先把它稍微去一去，这样子就不会跌了。这你觉得这个思路很诡异，我告诉你，我炒这么多年股票一开始我也觉得很诡异，虽然现在我也觉得很诡异，但是他们上面就是这么干活的，就是这么干活的，就是说为什么危险啊，是因为说为什么风险大，因为杠杆高，对吧，然后呢因为估值高所以呢有风险，当时股票它跌到2000点的时候，他认为说你看股市现在很好，没有什么风险，他觉得一切都很好，但作为股民来说你看什么鬼东西，对吧，跌了这么多你告诉我很好，那所以大家站的立场不一样，他就只要不暴跌就没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近期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个调仓的数据啊，可以看这个是到10月12号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在这里面近期公募基金，也别当公募基金一定是白痴啊，不一定的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小丑是自己哦，我们要看一看公募基金最近加仓的，一个是电子元器件它是加仓的，然后另外一个加了化工、银行、房地产、煤炭、医药啊，我们看近期它都是陆陆续续在往前面去加仓的，看到吧啊，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家电啊、汽车啊，对吧，他们这些都是加仓的，所以近期呢他们正在往这个就是 DP 的一个方向去转移， 然后卖掉的呢，卖的差不多的就是计算机，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就是推的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就是认为说有色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有色它在陆陆续续还在减仓，要注意的就是有色差不多了，走到这里该涨的第一波的要涨的已经涨出来了，后面的话呢还是要看盈利了，就是你估值的东西已经计入了，全年三次的降息已经计入进去了。你说不对，然后十月份还没降，不对，在十二月份还没降，我告诉你已经计入进去了，已经在里面了，价格在里面了，甚至说它还高估了，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跌一点，要注意啊。这里面有些包括通信啊什么，它都在减仓啊，你要看，就基金也都在减仓，所以你看懂了这个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如此，这市场现在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杠杆反噬的一个退潮，其实是杠杆反噬的退潮，所以说它之后的话呢，它会慢慢的像39001这个地点，就是之前的昨天的那个地点会被击穿，还会跌下去，就不管以何种方式，就你说先反弹再跌还是先跌再反弹，结果是一样的，就大家纠结于说明天涨不涨跌不跌意义不大。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它的低点的方向一般来说，因为这一次呢还有这个三季报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开大会，开大会是不会大涨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开大会就会大涨，就领导没有面子了什么，不可能，每一次开大会它就是可能开会之前跌一跌，开会的时候稳一稳，开完会以后再涨，就开完会以后手脚都松开了，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涨。所以说呢20号开始开大会，那也不大会有太明显的一个涨幅。这一次呢会有个节点，节点是重阳节，就是99重阳，是10月29号左右，估计在这个节点附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抄底点。所以说在昨天这个低点呢，为什么当时盘中也没有直接叫大家抄底，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低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0月的下旬，就最后几天时间是比较舒服的。这个点呢你买进去了以后，你第二天不跑我们就给你吞回去，甚至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科创啊，像科创啊什么都把这个低点给吞掉了，因为这个点就一瞬间，你有的人买不到就去买上面，对吧，好，买到上面去今天吃刀子，这很不划算的，是吧，啊，所以说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它当然这个不会结束，因为它乖离长期均线60日线比较远，所以说它在这里啊，因为顶背离嘛，这是一个顶背已经形成了，它还没跌破20日线，这个就是指标形成了，它的 K 线还没确认，它如果跌破20日线就确认顶背离，确认顶背离它要往60日线靠的，当然60日线在往上走的，你也不用太担心说哎跌到这么多的，不一定的，因为它要往上面走的，所以说它可能会往这个地方去靠一靠，挺正常的。前面有些大票跌跌也快的，什么寒武纪啊、中芯国际啊，这种都是抱团的票，实际业绩上面是兑现不了这个业绩的，就兑现不了那个 PE 的啊。所以说这里大家在近期的话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均衡持仓，目光放远，因为你不放远你自己会慌，因为稍微再跌一跌啊，再一个调整啊，你就会慌了，就会慌张，是不是先出来啊，等到以后再涨了以后呢再去追，你这很不划算。如果你认为说你自己手里的标的是有价值的，然后并且说现在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那不用去理会它，因为大盘跌的时候它也会跌，但之后慢慢会变好啊，它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会慢慢会变好。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说一个，那跟大家就不怕跟大家讲说说一个说一个笑话吧，或者说说一个丢脸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丢脸，我觉得一点都不丢脸。比如说像百维这个东西，模拟的时候从这里开始模拟的，从这里开始模拟的，这个票拿了多久呢？拿了接近一年了，快拿了接近快一年了，一年时间，这里做了一两次 T 模拟可以赚100%，这个票模拟所以说你仔细想想，有的时候你说啊，进来了，后来又套牢了，这里是套牢的，到这里套牢又套牢了，又怎么样子，意义大不大？不大，你只有是进出，等到一进一出你把钱拿出来，这个就是真的。中途的东西叫浮盈和浮亏，浮盈和浮亏不用去在乎它，如果你是看产业趋势的，你就拿到它产业趋势，它给你兑现，再给你说就是让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逻辑去兑现的那一刻你再走就 OK 了。当然现在这个走势不好啊，对，这打两个天线，大概率后面要回调的啊，自己注意。所以你清楚这一点就知道了，它其实时间不是问题， 我还是说很多人一直纠结于这个时间，说那是不是说啊，我今天怎么样，下个星期是不是这个星期都是跌的，这个月呢白干了什么什么什么。你不是打工啊，这个不是在打工，不是在上班。如果说要想要稳稳定定的赚钱，那就去打工，就找个老板，好好的老板，然后打工，让他付你工资，或者去送个外卖，他也会付你工资，这个是确定的收益。股市从来不是确定收益，而且它的结账周期一般来说都是一年，就拉长时间，一年看，哦，挺好的。这次我跑了，比如说十个点、十五个点、二十个点，都可以，都可以。如果说他能给你一个翻倍，这是老天爷给你赏饭吃，谢谢老天爷，对吧？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水平哦，说不定只是老天爷赏饭吃，刚好来了个大周期，挺好的，对不对？所以心态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它放平了，因为它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调整周期。我说十月份整体会偏弱，它偏弱的调整周期，所以说自己心态放平了。第二个，不要急，不要急，不管说低位票你说我也被砸了没关系，你等等，它时间长了以后会起来的，对吧？以前百位也套牢的，套牢以后也没人说话了，等到后来涨到高了以后说，哎，那能不能去追这个东西强啊，又要到高的地方去买，便宜的时候拿着就不用管它了。你投资是投资公司，不是去买涨跌。如果你单纯要买涨跌就是赌博，那如果赌博你要学的是赌术，不是投资术，你不要去考虑什么公司，你把公司贴掉，公司名字叫 ABC, 公司名字叫张三拉面馆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你纯粹看走势量价就 OK, 明白吧？就你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那咱们是做投资的，所以根本不在乎你短期你就波动好了，怎么了，对吧？你公司就不开了，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抛开。然后另外也昨天跟大家讲了，有很多东西我在说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当时当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我明确告诉你说，本轮摩擦不会轻易结束的，不会轻易结束。你倒看现在结束了吗？没有了，双方你看明显看上去就在升级，双方都在升级，现在不会结束的，不会轻易结束的。甚至到你说到 APEC 会议上面都不会结束，到 APEC 会议上面都不会到这个点说本轮摩擦都不会结束，明白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周期，而且呢它也需要一次洗牌，你要把那只大的鱼给抓掉了，杀掉，这个时候才会有其他小的鱼，才会有饭吃，不然的话永远没有饭吃，永远是只有这个东西在涨，要么就资金在这个里面你能在这里有点波动，其他的东西你永远涨不起来。你说你其他的，你说价投也有一些票拿了很久它也没有反应，那他们不死你怎么起来？没法起来，你一定要让他们死掉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去追很高的，不去追估值高的，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是等等时间，等它开花结果，我们种种树，耐心，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